这个我们现在要补充一段哈，进入复兴城的生命的光景，生命的光景哈，生命的光景。因为复兴城的凌晨哈，只是圣灵的浇灌，有没有？圣灵的浇灌呢，在基督徒的凌晨上面是一个感觉的生活。什么叫感觉生活？有浇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没有浇灌呢，就比较缺少。然后就是这种，什么叫感觉生活？就是起伏很大。进入在圣灵浇灌的历程里面，当他被圣灵浇灌，或者是聚会，或者灵修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因为他有感觉。然后他没有的话，他觉得很低，因为他的还没有办法，他还在感觉层。但是感觉层不能够跳过，请你记得啊。很多这个机要的，我就比较不重精力的就啊，不要追求感觉，感觉是不对的。其实不是，感觉需要经过的，而且感觉是需要经历的。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都是带着情感的，不是没有情感的，有没有？那个有一本那个有一个写了一本书哈，就是分离对不起我忘记了，好，没关系。那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有情感，但是感觉有初步的感觉跟成熟的感觉，初步的感觉带着魂的掺杂，成熟的感觉魂的掺杂比较少，比较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你信不信？也不会受环境影响。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你们如果去读更深认识耶稣基督，基督徒有枯干期，有没有？枯干期不一定不属灵，枯干期有的时候比有感觉的还属灵。所以基督徒那个枯干期是需要过的，但是这种感觉层是幼稚的感觉层啊，幼稚的枯干。那是因为呢，他什么时候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他会进入枯干，因为那个心思情感意志还没有更新，所以他会进入枯干。那当他更新以后呢，所以基督徒的感觉是这样哈，起初是这样的，复兴城的是这样，然后内住城哈，对不起哈，内住啊，这个还没有水哈，往下面哈，那么往下面哈，这个起初是这样，到这个内住城哈，比如说内住城呢，他的更新了，生命思想意识更新了，他的感觉呢是这样上去，但是还有感觉，还有枯干，但是他与主同在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平安，懂吗？这个基督徒的感觉的。然后到了十架城呢，完就是比较感觉很少了，到了突破十架城以后呢，他就上去了，就上去了，到最后就很平稳。然后那平稳里面不是说很兴奋的，而是灵里面的。他说保罗说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喜常常喜的，有没有？他是很矛盾的，但是如果你在灵里面呢，就是灵里面的喜乐，这是一个经历。好，那感觉的时候啊是这样的。那初期的时候，在复兴城以前啊可能是在这种光景，有时候死了又活了，死了又活了，对不对？啊，是这种观点。到复兴城以后，他就是大起大落。什么时候在肉体里面，他就下来了；什么时候在灵里面，他就上来了。啊，感觉的。那什么时候会在呢？灵修的时候容易，聚会的时候很容易，听到的时候很容易。为什么？他有圣灵的浇灌。他而且这个浇灌呢，是靠操练、靠环境的，不是自动的浇灌，是因为不是生命的，所以这个是圣灵浇灌的经历。啊，然后呢？他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活在感觉里面呢？是因为他不是靠神的话活着，他是靠着圣灵的浇灌活着，他不是靠信心活着。所以基督徒在生命的成长一定要默想圣经，有神的话的开启，这个非常重要。基督是凭信活着，信心如果是神的话，要供应信心，信心供应属圣灵，信心给你圣灵，圣灵给你平安喜乐。在圣灵的在话里面，信心里面，那种得到的才是一个生命稳定的，有没有？ 在靠着外面浇灌，靠着聚会侍奉维持这个基督徒灵命的，大部分开始复兴城都靠着聚会是有服事就有力量，没有服事就没有力量，有活动就有力量，是不是？他是靠活动来维持，什么时候他不活动他就不行。所以复兴城的基督徒啊，很难进入安静等候，安静就枯干，对不对？很喜欢离开了群众啊，他就觉得不行了，需要有团体的，他是跟别人，他需要活在教会里面，你信不信？他一个人很怕孤单，很怕没有事情做，没有特侍奉，没有表现出来，就觉得他就没有用了，所以他靠外面的活动维持他的灵命。所以当然这个开始的时候也很需要啦，所以也开鼓励那些软弱的看侍奉嘛，侍奉有一个好处，但是不能够一直在侍奉，没有亲近主，有没有？这是感觉神的，缺少神的话语的开启，缺少启示。那没有话语的喂养，生命不会成长。我觉得今天教会很缺少生命的话语的喂养，让弟兄姊妹的悟性开启，心思更新。因为灵命的更新呢，是心思悟性的更新，不是经历的经历多少。经历有时候你会上到天上去，叫死人，叫病人得医治，但两三下又软弱下去了。特别很多基督徒在外面侍奉很热闹，回家经不起一点打击。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碰到十字架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生命没有办法来应付他的环境，然后他对家人或者对于生活工作他没有力量。为什么？他在服事上很有力量，他一回家到工作工厂在上班了，他就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信心用在他的生活上面。但是只有神的话，然后加上圣灵祷告，才能够有力量在生活家庭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你信不信？所以这个需要悟性。跟今天教会最大的缺乏，就是基督徒不读圣经，也不默想圣经，不背诵圣经。你听我讲的话，没有神的话，直接向他说话，都是靠传道人的喝吃奶，没有吃干粮。所以基督徒最复兴的，一定要去从背诵圣经、读经，然后让圣灵给他说话，他有生命的话啊。那有生命的话，有几个方面，两个方面哈。生命的话有个人得到了，还有从传道人喂养的，传道人要有属灵的经历才能够喂养生命的话。有两个角度，个人要灵修得到，个人默想得到，第二个呢，传道人传的信息。所以你看教会复兴的时候都是传道人有生命的粮的。你看20世纪复兴了，就宾路易斯母讲了十字架的道路以后，讲十字架的信息以后，教会就带进复兴，然后再带进世界的宣教。那个叫做讲那个代祷的使徒叫做豪威尔齁，是在开西聚会被复兴的。然后呢威尔斯复兴的那个的器皿齁，那也是在开西聚会复兴的。因为呢有神的话进来，让他们生命可以建造起来。所以神的话，还有宾路易斯母也是有一个内地会的传道人的师母去带他神的话带进去，宾路易斯母也复兴起来。所以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教会的建造是神的话，有没有？五种执事都是靠神的话，神的话才能够建造生命。好，那为什么这个然后呢他现在我们现在讲他的生活光景呢，他是在恩赐里面。那我们再回到讲义，我们请大家回到你们的讲义复兴城，我们看回到讲义复兴城里面里面的我们看见复兴城的基督徒生活这一层的生活，我们可以到讲义里面生活，这一层生活是过教会生活，喜欢聚会、读经、祷告、传福音，但是靠外面的。他复兴城的基督徒常常靠传道人来推动，他没有办法直接从主那边听到圣灵的引导，他是跟着教会的行动而行动，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己的引导，所以他离开了。然后这还有呢，复兴城的基督徒分辨不出到底是自己的热心呢，还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复兴城的基督徒所结的果子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没有？那大部分结的果子都不成熟，因为他的生命不成熟。因为一个属灵的服事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才有果效， 如果不是出于圣灵，不过人的热心，结果不会。因为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说，从情欲说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呢，从圣灵受永生。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果子？虽然同样的侍奉有两种结果，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肉体的果效，有没有？但没不是说肉体果效没有效，它实在是很有限度啊、哦，因为这是一个律嘛，什么生命结什么果子是一个律，什么生命怎么样侍奉都是一个律。那问题是在圣灵引导呢，还是肉体的热心？这是两回事情。哎，我们以后哈、哦、会讲义给你们，会有给你们讲义，就在第三章里面讲，会讲到有这个讲义里面关于圣灵跟魂的工作，出于圣灵的跟属肉体的魂的工作里面讲义里面会有。好，那么复兴基督徒哈、哦，我们看看啊，他们哈、哦、的生活呢，因为奉献不完全，就落在哈、哦、外面已经离开世界，里面还没有离开世界。比如说很多基督徒在教会哦，很喜欢查经和侍奉，但回家就离不开电视，你信不信？哎，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这个是因为呢，你自己生命还没有脱离肉体的情欲眼目，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还没有过了，懂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前面，还没有到第六章后面，所以你就很多基督徒哈、哦、啊脱不离肉体的。吃的嗜好，音乐的享受，高级的、哦、还是正常的 哦，不是外面的、哦、很多基督徒家里面的摆设，你就知道他还是属世界的。你去看他的装饰都是世界，他分辨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分辨的灵。一个圣洁的人、哦、他不会跟世界的潮流一样，不会随从世界的风俗。你信不信我讲的话？这不是我说的，彼得说的。彼得说他一家会有一个姊妹信主，刚刚好、哦、装饰都是世界的，等他过一段时间他改变了，那彼得问他说，是谁教你？他说里面教的啊、哦，生命成长里面就会分辨说这个合适不合适，这个不是外面教的、哦、那有的啊、这个属世界部分我不能讲太多，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哦、有的人在他不是世界，有人在他是世界，有人为工作需要他需要打扮的，有人不是为工作那就是世界啊，不是为了外面的需要，那是世界。有人为外面需要，不是世界啊啊。好，我们这个稍微提一下。然后呢，为什么奉献不完全？我再要说明一下哈、啊。为什么奉献不完全呢？他因为在我们在这个分离跟那个甘夫人有一个学生啊，叫做芬乃伦，他讲到基督徒爱神有三个阶段哈、啊，爱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基督徒爱神哈，对不起，啊，这样可能会写出来一点哈，啊，对不起，我这要不要低下来哈？啊，因为爱神哈，第一个呢，专爱自己，全部都是爱自己，爱很爱自己，全部都爱自己，为的是利益爱自己。第二个呢，一半爱神，一半二分之一爱神，一半爱神，一半爱自己，对不对？在最后这一步呢，完全。全部爱，完全哈、哦，完全爱神，有没有？啊、哦、啊，这是二分之一爱神哈、哦、啊，这完全，所以有三个。那么在这个基督徒之间呢，还是可能还是停在这里，是他不是不爱神，他爱神，但是他爱神，他也爱神，所以他要世界也要神，对不对？所以基督徒那些复兴城的基督徒也很注重世界上的辉煌腾达，有没有？也会生成，对不对？那这个就复兴成的基督徒。然后呢，他这种情况有时候还会落到哥林多教会属肉体的哈情况。那复兴成的侍奉呢？我们看复兴成的侍奉，因为他哈、哦、是没有更新嘛，他就会照着世人的原则，他不会紧紧抓住圣经的原则，他对圣经的原则也搞不清楚。比如说很多事情呢、啊、他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有很多问题、哦、很多的教会他的治理侍奉他没有按照圣经，因为他的悟性没有更新嘛，对不对？他把世界的方法来，比如说圣经上长老不是选举出来的，你信不信？长老是推荐，属灵推荐的， 那不是选票选出来，有没有？不论多数就多数赞成就是选，这你我相信你们同意这个吧？哦，那是可以推荐，但是不能够靠选票，你信不信？这我相信你们同意吧？长老一定是属灵的，还有长老的品德，你按着圣经哦，不是按着他的钱财，不是按照他的热心，请你按着。按着长老，你们去看长老的品德。今天你们看长老有几个是真的长老？有没有几个人啊？啊，没有办法教导自己的儿女敬虔爱主，能够做长老吗？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标准。那今天我们多少人照着圣经？因为这些复兴神的教会啊，说不定还在属于这个得救神的教会，有没有？啊，所以今天教会的侍奉是根据你的灵命啊。你灵命达不到，你就没有办法。你要照那样，就根本没有人来了。你信不信？选不出长老，一个长老，对不对？那可能这样的教会根本不需要长老，也没有长老，因为没有生命不能。长老不是挂名的，不是说你立他长老就长老，对不对？是神立他的，有没有？或圣灵众圣徒有印证的。好，好，那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下面来说呢，这样的基督徒呢，啊，有一个特征呢。容易形成宗派，容易在教会里面彼此纷争，有没有？同工纷争很厉害，因为大家都在小孩的阶段嘛。有一次我们教会出了问题，我当刚第一次出来服事主，我也有那时候带领我们一个年长的，我说教会今天出了分裂的问题，或者说软弱问题，他说感谢主啊，教会就是神的家，吵架是正常的，不吵架，因为他不属灵啊，不吵架还反而不对，军队里面不会吵架的，集权就不会吵架，所以教会灵命不行啊，吵架是正常的，真的，不吵架就是不对，为什么？不吵架变成军队啊，就集权就不会吵架。不过没有关系，我这样讲也是不太对。不过是正常，按着生命来说哈。然后第二个呢，他们注意外面的活动跟果效，因为今天教会哈，如果在复兴城哈，很想要用数字哈，外面的外表哈，来表示说属灵。一个肉体很喜欢用外面来代表代替属灵，有没有？你信不信？用数字来表示，比如说你教会多少人啊，你教会没有你多少人啊，人多就是复兴，人少就是不复兴，不一定的。最近的教会不一定是人多，我最近找到一个教会在华盛顿 DC， 这个教会在我看算是一个已经到达差不多至少在十架城了哈，这个啊，我已经看到了。今天在美国教会，我还没有，就是我这个教会有内在的灵神，外在的灵神。这个教会从1957年开始，这个叫做戈登哈，戈登前1957年开始到现在在 DC， 现在他这个教会到现在形成了十个职份哦，就教会里面形成十个职份，专门能够出来行动的，行动每一位都是行动的。但是这个教会人数不多，已经。快50年了，人数非常的不多，没有像10000人这么多，几千人没有那么多，因为他是每一个人都是精兵，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宣教士，有没有？今天找不到这个教会吧？很少吧？哦，有的教会人很多，但是实际上不算是精兵吧？好，那这个教会我觉得他的路对，他有内在的灵神，有外在的灵神，他两个是 balance 平衡的。好。如果要哈，我可以把讲义给你们哈看哈，我把那个和神经义的教会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教会哈。好，那个这样的基督徒，在复兴城的基督徒，非常的固执自己的经历，而且经历不成熟，你信不信？经历不成熟可能是一部分，比如说圣灵充满说方言的经历也是部分，而且不成熟的，你信不信？会讲得过头了，有没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用方言祷告，他说你们要复兴要做方言祷告，我24小时用方言祷告，这个不是这样的啦。方言祷告是它有它的限度，对不对？而且按着个人的感动，个人的经历，不是每一个人方言祷告都会复兴的啦，哦，祷告就会复兴的，这是把方言过度的夸张了，有没有？ 把恩赐过的话，因为他在复兴城嘛，对不对？他非常的固执自己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他非常的，所以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向神的话开启，所以他的经历没有神的话的矫正，所以这样的教会哈就非常的固。然后呢，这样的基督徒啊，很容易让人家羡慕。哎，他有很多恩赐啊，他也很神也给他祝福啊，他也很容易让人羡慕。好，那么他认为自己很属灵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也认为自己很属灵，所以因为他自己不太了解。那如何帮助这个复兴城的基督徒呢？他需要别人为他祷告，然后呢，他需要认识上增加。那这是就是这个复兴城的基督徒。那么怎么样呢？他在生活上呢，他在奉献上需要更新。那一般基督徒哈，奉献上更新，我们以后会再讲。但是我今天讲出基督徒如果在奉献上达到完全，我讲一个原则哈，以后我们就给大家再讲一下基督徒如何在从复兴城的初步奉献达到奉献的完，达到一个某种程度的完全呢？必须有几个原则，有几个法则，我跟弟兄，我们来讲一下哈。奉献如果从初步达到完全，如果从初步达到完全，对不起哈，好，如果从初步呢，第一个呢，必须奉献要达到完全呢，必须个人有个人跟主的关系，建立个人跟主的关系，生命才会长大。个人与主的关系必须建立起来。第二个呢，要从外面的活动进到里面来，外面活动跟里面要被平衡，好吧？第二个呢，要在生活上来学习奉献。生活上学习奉献呢，就在你的时间要学习奉献，时间要学习让圣灵来管理金钱，特别基督徒的金钱奉献，不是十分之一哦，超过十分之一，你开始金钱上学习奉献，要学习爱人如己。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奉献啊，就是爱人如己，行动就爱人如己。这个奉献哈，真正的奉献就是实行爱人如己，除了爱神以外，爱人如己。我们最近前天听了艾米姊妹，她为什么神会用她？因为她一直实行爱人如己的原则，而且不止爱人如己，是让人先得到自己。她说她神给她一个公寓，她一个公寓单房的公寓，她就把所有的那些无家，她所知道无家的人带到这个公寓里面。这个公寓一个房间的公寓住了十几个人，那十几个人住在哪里？她住在那个屋檐下面，别人住在屋子里面，他就是这样实行的，所以他生命才会成长。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他必须有一同追求的人，不是个人，一同追求的人，他必须有一同追求的同伴，属灵必须有追求的同伴，这是一个原则，最好还有属灵的辅导。生命的成长必须有同伴跟辅导，有属灵的辅导。所以这个就是奉献能够从初步达到完全的实行，一个个人生活还有追求的同伴，这是一个律啊。我们这样操练的第四课讲操练的时候会讲这些原则啊。那基督徒灵命成长就是奉献的那个，就是这个三个原则抓住就能够比较正常的往前走。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进入十字架道路程哈，我们要进入十字架道路程。十字架道路程哈，我们再来说明一下，我们先一个概要的说明哈。概要说明，我刚才我们在讲课以前，我们差不多十字架道路程呢，是从复兴城开始，有没有？是因为奉献到了一个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奉献到生命成长到奉献到一个程度呢，就进入了十字架道路。为什么说我们这时候这条路是 十字架道路呢？因为呢，如果圣灵内住，就是基督在你里面掌权的话，基督引导是不是走十字架道路？是不是？十字架道路，基督引导是走十字架的。十字架道路不只是受苦啊，你不要以为受苦就是十字架道路啊。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十字架道路，受苦不一定十字架道路，不要把受苦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听明白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走十字架道路，这是一个原则，不要把那个受苦当作十字架。有的受苦是管教啊，不是十字架，有的受苦是撒旦攻击啊，真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旨意才有十字架，没有神的旨意不是圣经说的，这个主耶稣说的十字架，有没有？他说当背起你这十字架跟从我，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跟从耶稣就进入十字架，因为进入十字架是一同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也不是莫名其妙来叫你跟，他是要带你走神的旨意。陶素说受苦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只有神的十字架并不是神的旨意，受苦不是十字架，只有神的旨意才有带进十字架。好，我们再看，那么十字架道路呢？在这里的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如何的让圣灵在你里面掌权，就是基督让你里面掌权。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圣灵的内住。那我们先看怎么样来进入十字架，基督徒如何从复兴城进入十字架城，如何从复兴城进入十字架城，如何从复怎么样的情况会进入复兴城。像保罗一样呢，他有进入圣灵浇灌的复兴城，有没有复兴城？然后他经过逼迫以后，他很快的进入十字架城，他有经过逼迫，有没有？他是经过逼迫，然后也经过操练生命成长，他很快进入。那么很多基督徒在复兴城里面呢，因着神的恩典，别人的祷告，他就进入复兴城。怎么样进入复兴？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就有异象向他显现，那他会看见他自己的侍奉像草木禾秸一样，有吗？那个韩国的赵荣进牧师啊，还有那个写一本那个在阿根廷的有一个叫什么，阿根廷的有一个来以前来我们这边讲，有讲到他欧迪斯啊，他就是有进入，他复兴城很热闹一个地步，生病躺在医院，神说你是在搬砖块，不是在建造活石啊，然后他就进入了，他有这个进入，所以他自己有灵层的更新，所以他能够把教会变成活石。他教会到一个地步啊，他可以把聚会停一年，教会都不会解散了，因为自己会回家聚会的啊，对不对？那教会每一个人回家会聚会的，每一个人都会起来侍奉的。这是欧迪斯有一本书叫《长大成熟》，现在有没有出我不知道哈。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他才能够带进那个。好，那所以十字架城的进入呢，我们看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圣灵的浇灌，主的爱的吸引，还有呢，他就是渴慕脱离软弱，有侍奉他脱离软弱，然后还有呢，他有时候神把他带到灵性的枯干，然后把那个有时候神要帮助一个人啊，神要带到灵性的枯干，外在的剥夺跟内在的剥夺，内在剥夺就是灵性枯干，读经祷告都不通了，都没有感觉了，而且读不通了。然后呢，外在的恩赐呢被剥夺了，所有的恩赐都被剥夺了。以前一病可以一病，一病可以赶鬼，一病传福音有果效，现在没有果效了啊。然后还有疾病困苦的打击，还有同工各方面服侍各方面，还有家庭，然后他就会放下外面的祝福，进入完全的奉献。那么十字架城的经历呢，就是西乃山的经历。为什么什么叫西乃山？西乃山颁布律法，有没有？什么叫西乃山颁布呢？以色列人出西乃山以前，从个旷野开始的时候，到这个西乃山，他们有没有活水？有没有玛拿？他们很喜乐，有外面祝福，但是他们常常发怨言，有没有？ 他的灵城，但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步呢，很多人就倒闭旷野，有没有？那倒闭剩下来的到西乃山了，有没有？都是从新生的，有没有？到西乃山就讲到灵城进入罗马第六章第七章了，因为呢，他的生命律法可以神的道要把他带到这个律神的内在的光照里面，来对付罪性的。以前是对付罪行，有没有？现在来对付罪性，所以在西乃山的下面呢，律法的发生功效了。律法的功效呢，使人知罪，有没有？对付人内在的罪。在没有西乃山以前呢，神只是改变他们外面的行为，有没有？叫他们要固定的去守安息日，有没有？要早上要起来去驯马啦，有没有？是外面的训练。到了西乃山以后呢，才是更新对付里面。很多基督徒读圣经了，起先是读外面的要求，有没有？后来读到一个度，开始对付自己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啊，这是两个历程。那律法哈、就是让我们知罪。律法不只是知罪哦，西乃山哈、是把神更高的旨意表明出来。神更高的旨意呢，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律法的精义，那这个部分呢，只有在旧约时代里面，很少人过了这个西乃山，有没有？40万出来，没有多少人，对不对？都倒闭旷野嘛，都死了嘛，有没有？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像大卫、摩西，他们为什么会过这个律法呢？因为是凭信心过去。大卫哈、在诗篇的经历啊，前一段时间呢、都是守律法哦，神祝福，有没有？后来到了诗篇的第二个阶段了、神就开始带他认罪，光照他罪性，让他跌倒，让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有没有？诗篇开始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才是在就脱离。所以大卫有这个事情，每一个圣徒都有这个经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十架道路上，我们看看下面。那么十架道路程哈，我们可以说十架道路程呢，我就按照我们的讲义来讲，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标志。进入这个十架道路，就是过了一个正常基督徒。什么正常基督徒呢？就是基督成为他的生命，圣灵成为他的生命了，圣灵会供应生命。这段路我们叫做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开始了，从这里开始。正常基督徒生活是从奉献开始啊、一奉献了就过了关了。有一本书叫做神救赎的计划，奉献是救恩取用的一个关键，奉献是成圣的一个关键，奉献才进入成圣。因为罗马书12章哈、他说心将是你献上，然后下面有心意变化而更新，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成圣是从心意变化而更新，但是心意变化更新是从奉献开始的。所以进入这个心意变化，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志是什么？是罗马书6章到8章的描述，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比如说以前脾气常常脾气很大，对不对？但是他被带到尽头以后，他仰望耶稣，愿意奉献，已经愿意有奉献了，所以圣灵就会帮助他，让他能够把身体献上啊，做义的器具，然后圣灵会带他操练脱离罪的捆绑，慢慢脱离脾气了，他会脱离脾气了。这因为呢，是他的圣灵会帮助他，一切功一个六章的经历都是圣灵的帮助，绝对不是你刚单靠自己的操练。那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讲这个。那这个我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哈，正常基督徒生活呢，就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6章所说的住在基督里的生活。他说：“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有没有？你们住在我里面，就多结果子，有没有？就多结。所谓的结果子，有生命的果子，最主要是生命果子。主耶稣所说的果子，生命不只是侍奉。”就是有加拉太书那个圣灵的果子，有没有？那个就是有个条件，就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是一个灵城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过了约翰福音13章，13章就是你们爱弟兄，我就赐给你们圣灵，有没有？ 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差遣圣灵。圣灵就是那个命令，就是指着13章的爱弟兄。然后有了这个部分，他才能够进入15章。啊，15章就是，所以我这次在这个讲灵命历程啊，根据两卷书，一个是罗马书跟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讲生命的，罗马书是讲灵程的，两个配合起来。好，那么这种的生活的能力呢？哈，这里讲哈，是因为基督在信徒心里成了基督徒的生命。这成圣的生活呢，就是你每一分钟靠基督的生命来活出来。你每一分钟知道怎么用圣灵仰望圣灵，就把基督的生命赐给你，传递给你，这就是成圣的生活。比如说一个基督徒懂得注意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悟性有更新的话，他就很容易在生活上脱离肉体活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原则，圣灵的感动加上悟性的更新才能够活出来。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有家庭里面，如果丈夫念这个苦待妻子了，那妻子如果有神的道，他知道说要顺服，不要去抗争，有没有？第一个有神的话，第二个当他有神的话，然后去祷告，他服在圣灵的环境，神的安排团体底下，他祷告，圣灵就会把他丈夫改变。这样你懂不懂？如果他没有神的道，他莫名其妙去抗争，结果没有圣，走圣灵路，走肉体的路，虽然他是公义的，按照他公义的，其实是越走越坏，你懂吗？还有呢，我们说很多人这个姊妹信主，很多要丈夫信主，都用人的方法去推动丈夫，越推动越不容易信，你信不信？因为他不知道圣灵神话的原则。姊妹最好神的本次里面，神没有安排姊妹去交互，没有叫妻子去照丈夫，神没有给这个权柄，你不要越过这个权柄。你的丈夫最好不是你教的，是因为你在权柄上你的就差了，所以你越过这个神的律话语的原则，你就不懂得圣灵的引导，你不懂圣灵引导，你就没有生活的见证。但你有这我这样说明你就懂了哈。所以一切问题就是神的道，圣灵要做工哈，请你们记得哈，圣灵要做的工啊，有一条铁轨就是神的道。圣灵是运行在神的道上啊，请你记得啊，没有神的道，你圣灵就根本没有方向，你就错了。所以神的道跟神的话跟圣灵是一致的，你要根据圣灵啊，你必须神的话清楚，你必须在神的话上知道这件事情神的话是怎么说，然后呢圣灵才会正确引导你，信不信？你离开神的话，你圣灵引导就是错误的。这个今天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呢，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问题呢？就是离开神的话。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在十字架道路里面呢，因为呢它有神的话的开启，然后能够进入圣灵的引导，然后呢它就能够脱离肉体，他脱离肉体，所以他就进入得胜。所以就是正常基督徒。那么我们这个历程里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们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这段我们就要从第八章来解释它。我们请大家打开，因为我们回到圣经上，我们有第八章哈，请看第八章哈。圣灵的内住哈，圣灵的内住，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圣灵内住的经历是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十节，啊，我们没有到十一节哈，那这是这一段，我们用的经文是这一段，那这一段里面呢，是讲到怎么样从属肉体的生命变成属灵的生命。这一段第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就从属肉体的生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逐渐的成长成为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阶段，生命的成长，内在生命的成长。 然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呢，圣灵在生活上帮我们引导的生活上的一个经历，有了第一节到十一节的基础，才能够进入十二到十七的经历。那么生命成长就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哦，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生命成长就在这里。第四节到十一节，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有没有？你们可以看到吗？哦，然后呢，下面就怎么样生命成长了？什么叫做随从肉体？什么叫随从圣灵？哦，这边成长。那这里面呢，我们来看看进入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关哈，我们还回到这个文章里面，是我们暂时停下来哈，请我们大家回到文章，是进入奉献。那今天晚上我们照着进度讲哈，进入奉献的关哦是很重要要过去的。一个基督徒进入奉献哈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哈基督徒哈很需要常常为自己的灵命祷告，为自己的灵命祷告，为自己的奉献祷告。因为这个如果不为自己的灵命祷告，不为自己的奉献祷告呢，基督徒灵程是走不上去的。因为呢，奉献不只是进入灵程的成圣的理由，奉献是一生的，一生要操练的。基督徒要两个操练，一个操练是灵修，第二个是操练奉献。那奉献要祷告的，奉献是根据神的显现，根据神荣耀的显现。基督徒的生命哈的经历啊，常常都是从天上来的。基督徒的经历哈，从天上的启示，然后才可以在地上可以操练。要从启示来，要从神的话语来。基督徒要从神的话语来，没有启示，没有神的话，基督徒灵命不会更新的。基督徒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来得到。那么奉献的动机哈，我们再看哈这个经文哈。奉献的动机哈，动机有第一个呢，救赎的大爱。一个基督徒哈，经历了救赎的大爱。那么很多基督徒哈，说哎，我得救的时候经历救赎大爱，但是我没有再继续，没有在救赎大爱里面达到完全。保罗为什么会奉献呢？因为他是根据爱，一个人奉献的程度根据得到爱多少，圣灵，你得到圣灵的爱多少，你就奉献程度可以达到多少。那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没有像保罗那样能够得到这个这么多的爱呢？是因为他在认罪悔改上面还不够。所以基督徒要常常的借着默想基督的生平，常常回到救赎的大爱里面。哎，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聚会。我们教会灵命会复兴哈，我们教会开始基督徒开始都有初步奉献。那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奉献呢？我们教会在这个整个一个礼拜的聚会里面呢，为什么让基督徒能一直维持奉献呢？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般的教会聚会哈，比较注重恩赐的传讲、灵命的造就，但是在奉献上没有机会来操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没有这样的聚会啊？奉献只有在特会里面才讲奉献，其他都不讲，有没有？那我们教会怎么样能够维持基督一直奉献？就是耶稣说守圣餐纪念主，纪念主是教会聚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每一个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段时间来纪念主，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救恩，常常把我们带到救恩的里面，带到神荣耀的里面。哦，我们教会的复兴呢，是靠那个诗歌复兴的，诗歌都有属灵生命的诗歌，那诗歌里面包括主耶稣的死一部分，然后包括主耶稣的复活，包括主耶稣的得胜，包括基督徒灵命的更新的部分。哇，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诗歌上面，除了诗歌以外还是讲台，讲台也很强。所以我们教会在我们那个地区有一段的复兴，有一段的复兴是建立在这个守圣餐 耶稣。所以耶稣说，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什么？纪念我。所以我基督徒灵命更新一直回到这个救恩的更新，回到基督的救赎，才能够让这个主的爱眺望起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复兴啊，常常是借着基督爱主基督徒的见证眺望我们，有没有？但是这个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回到这个。那我们早期所唱的诗歌都是历世历代圣徒留下来的诗歌，有没有？这个诗歌啊，都有很深的奉献的经历。特别连芬妮克劳斯贝啊，他连亲近主啊，都跟基督的救赎连在一起，跟基督的救恩连在一起。我们今天的赞美，我没有批评现代的诗歌，那个棒子哈，棒子你们知道，棒子写那个祷告那个哈，他的传记里面写，他说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20世纪初了哈，他说那个时候教会有很多新的诗歌出来，他说新的诗歌可以调旺我们的灵，但是对生命造就没有效，没有什么贵，因为他不生命程度不高嘛，所以早期的诗歌里面，所有诗歌里面都一天讲到救赎，讲到我的罪。然后呢就讲到神的祝福，诗歌的内容一定有这三个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诗歌就不完全，光讲到神的恩典，光讲到神的荣耀，上面没有讲到救赎，没有讲到自己的罪，没有讲到自己的奉献，这个诗歌是不完全的，你信不信？所以我专门在肢体教我们这个书里面刊物里面专门写了就诗歌的复兴，教会复兴需要从诗歌上复兴，需要从聚会里面复兴，就是圣餐。我们今天圣餐变成仪式，有没有？没有把基督徒带到那个圣餐。那基督天主教徒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们强调呢，灵力哈、要跟守这个守圣餐很有关系。他们强调灵力，他们常常守圣餐，然后纪念主的死，常常进入主的爱里面。这部分我回去还再补充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基督徒的生命的动机啊，是根据常常被神的爱浇灌，常常回到十字架的根基上，有没有？重新得救。今天你要，对不起哈，今天你为了你的复兴啊，请你回到十字架底下。你每一次的祷告，请你回到十字架；你每一次的敬拜，请你回到十字架，你就会进入真正的祷告，进入了，信不信？十字架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是我们突破的根据。比如说你祷告，你如果能回到十字架，你能够认识十字架的救赎，你祷告就有力量，因为你认识十字架的复活，你就能够有权柄，你就能够从十字架自己权柄征战，你信不信？所以问题，你有没有得到这个意象？你有没有得到意象？如果你回到十字架的意象里面，你就灵命各方面才能够突破，一切的根基就回到十字架。第二个呢，关于荣耀的意象，就是神的呼召的问题。你对神的国度有没有呼召？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国度的荣耀？这部分哈、很少很少人看见，很少人看到。我看教会每一代的复兴的使者，有没有都是神的荣耀向他显现？有没有？祷告二十年让东北大复兴的那个和这个孟教授，有没有？他就是看听到韩国的复兴，有没有看到英国的复兴，他就被神的荣耀吸引，他就拜到荣耀吸引，这个荣耀吸引让他进入代祷二十年的代祷，让中国带进山东大复兴，就是因为这个荣耀的意象让他开始显现，因为意象显现他才能进入代祷，代祷再带进复兴。每一次的代祷，真正的属天的代祷是根据神的意象的显现。当你求神的国，求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像把那个国度的意象给你显现。我自己能够侍奉，今天我能够侍奉，是我还没有蒙召以前，我求神的国，我为神的国度祷告，神给我开始说话。所以我今天的侍奉是根据我还没有奉献以前，没有呼召出来服侍主以前的意象。你知道吗？这意象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服侍。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不要花时间讲这个。但是我知道我今天的服侍为什么有一点方向呢？有一点果效，是因为不是我的热心，是根据那个意象。
孟教士看到怎么样的意
那你去看那个书了，我就不能说啊，可能我姊妹还比较熟一点啊。那么他有看到异象，他有看到哈、哦、那个耶稣的救赎哈、哦，那个耶稣的血滴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才产生的情况，他有看到这个异象。他是去祷告，然后神要异象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在异象中祷告，是不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般的祷告不说了，真的有功效的祷告，有侍奉的祷告，有侍奉是根据异象。是根据意象，像欧迪斯能够把教会建立，因为他看到耶稣跟他说话，他说你是搬砖块，不是搬建造活石，所以神就因为有意象来，他就知道怎么建造活石啊，把怎么样的砖块变成活石啊，神就给他一套的方法。那神给那个造人记是另外一套，是用祷告山啊，对不对？那是个意象啊，对不对？是一个意象，所以韩国建立过复兴就是祷告山。到现在能够呼吸靠祷告山，因为祷告山就把人带到祷告里面遇见主，圣灵充满，是不是、啊、所以韩国的复兴都是这样，就是祷告。好，那荣耀的意象，第三个属天的呼召，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啊，一定是经过有福先的。当你愿意把自己奉献，你自己经过这个奉献的关以后，你一定会有属天的呼，或者说你求神的国一定会有属天呼召临到你。每一个人啊，你看保罗一信主，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已经求神的国了嘛，对不对？他这样的人神一定会呼召他嘛。今天不是神不给你意象，是因为你的心还没预备好，是吧？今天为什么一基督徒没有属天的呼召了？因为心没有预备好，神不会跟你说啊。那个以赛亚在到了第六章，有没有他看到神的荣耀以后，马上有神的呼召，有没有？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当你祷告到一个地步啊，神才会才给你一个呼召哦，给你一个使命。基督的使命是从祷告跟奉献来的。奉献的实行，我讲是开始有过奉献关，一生还要继续的奉献啊。那么奉献过关以后呢，有几个情况哈，我们看文章里面说，有圣灵充满，灵性更新。看见主的荣耀。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来进入这个圣灵内住城。我们现在进入圣灵内住，那进入圣灵内住城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圣灵内住呢，就是基督在借着基督圣灵在掌权，也就是基督在里面掌权，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刚才第十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我可以现在可以坐下来了啊。那我们看看圣灵内住的圣灵内住，就是什么叫做圣灵内住呢的经历呢？我们看看我这里的内住的经历啊。圣灵内住的经历呢，就是当这个基督徒的脱离了肉，随从肉体进入圣灵的里面，那么当生命成长以后呢，灵刚强以后呢，就生命刚强以后，生命成长以后，基督就因他的信能够住在心里面，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说，以弗所保罗为这个以弗所教就说，我为你们祷告，是不是按着他借着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呢，使你里面的人刚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有没有？基督徒的第一个操练呢，就是圣灵充满，常常天天被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到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怎么样常常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要讲的，这里所说的，那么灵性会更新了，然后基督能够因他们的信住在里面，住在心里面，使就在他们心里面呢，他们就能够进入神的爱，也能够生命更新，有侍奉的能力。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圣灵，我们看看我这个圣灵的工作两面，我们上次也解释过了哈。我们刚开始说圣灵工作有两面，请你看到哈，圣灵工作有两面。一个是外在的浇灌，外加的一个是给圣灵能力恩赐，为主做见证。 内住呢是住在里面成为基督徒的生命、哦、我们成为住在信徒里面呢，使基督能够在他里面信徒里面掌权，这是掌权的意思。基督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呢，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那么他说如果没有圣灵内住，圣灵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教师或力量。是在看基督的灵里面，基督灵有一章叫做内住的圣灵。然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样来进入这个圣灵内住。圣灵内住的有第一个关，就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好，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如果你能够找到第六章。第六章是永远是我们的基础。第六章他说岂不知，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所以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他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进入基督生命的里面呢，有新生的样子，就是要受洗归入他的死，一同一同埋葬。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基督徒的灵程是信心的灵程。基督徒的第一个关进入圣灵的更新跟引导，进入圣灵的更新的第一个关就是站在信心的地位上。除了奉献以外，就是要站在就第一个是信心的经历。基督徒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不是信心的？是不是信心的经历？自己没有绝望的时候来投靠主，有没有？投靠主的宝血，主的救赎。基督的成圣呢，也是因信成圣因信因信因信因信信哪里呢？因信成圣，信什么呢？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行能够得赎就是基督的宝血。第二个呢，耶稣的身体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身体的被钉呢，就是我们的旧人同钉。在一个旧人同钉以后，你就进入成圣，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你们要看自己是死的，有没有？看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叫做算，会计的计算。你们有没有看过正常基督徒生活？你看到正常基督徒生活，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一点就是算自己是死的。这个必须用神的话，你要凭着信心来算，在接受耶稣在钉上你的旧人同定。你经过奉献的关了，圣灵就会把你这个算变成事实。你没有经过奉献圣灵是算不行。比如说呢，你若是一个奉献的人，然后你遇到误会你就发脾气，因为你救人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圣灵会告诉你，你安静下来，你会服下来，有没有？服下来，圣灵就把你的脾气治死了，有没有？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会给你力量。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取用神的话呢？因为他没有经过奉献，神的话是死的。一个基督徒一直活在奉献的路上，神的话是活的，你信不信？我刚刚出来，我刚刚在读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灵命很浅。那么我常常跟同工就有服事就有争执，有常常都是同工没有道理，我才会发生气嘛。后来圣灵就给我说话他说你为什么跟他吵？那个主耶稣就 圣灵就问我说，或是耶稣或说了，我说不出来哈。他说，请问一年级跟一年级会不会吵架？当然，我说一年级同样一年当然会吵架。他说二年级会不会跟一年级吵架？我说不会啦，二年级会 run 一年级。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升到二年级？圣灵不用圣经，因为圣经不熟嘛。所以我就知道以后有争执啊，就问题我在一年级二年级。所以属灵的教育不是圣经啊，是神的话，哎，是活的话。很多人说我要读的圣经，有人不懂圣经怎么跟随主。神的话是活的，随时都会教育你，问题你没有奉献，你奉献了后，神的话随时都在教育，圣灵就教你。今天基督徒的灵命不能成长，就圣灵的引导太少了，圣灵的声音太小。基督徒的更新啊，悟性更新啊，眼睛得开啊，是因为神的圣灵的启示，神的话的开窍。你信不信我讲？这个样，你这样的，你就忍耐，是真的不是咬牙的忍耐，乃是得胜的忍耐，有亮光的忍耐。哈利路亚啊！你就不会，你以为以前真的很有理，现在觉得真的就是幼稚是不是？所以我稍微提出一个经历，你就知道说属灵的经历一定是圣灵教的。因为我们教会看很多的书，很多人看呢，所有的灵修书看过，有经历很少，为什么？都是贴在背后的，贴在记忆里面，不是在这里面。看属灵的书，如果没有去祷告，没有圣灵的帮助，是没有用的。因为圣灵不给你说话，还是别人的东西，是泥托生的，不是你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无论听到，无论看书，都需要祷告，神给我说话，神给我他自己的话，这样才是我的。到时候圣灵就会用这些亮光，不然的话都是死的。很多人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书，结果灵命一点都没有进步，有没有？读了都忘记，遇到环境就全部都没有了。好，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信心的算呢、啊，是进入，就他，如果你这样的进入与主同时的哈，你进入与主同时，啊，我们就看罗马书第六章哈，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他与他联合，有没有这样、啊？”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他与他联合，你明白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啊，就是我们在接知在基督的死上，我们接知的程度多大，我们复活得到复活的生命有多大？他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与他一同生长联合哈、啊，在希腊的文的意思哈、啊，联合哈、啊，对不起哈、啊，联合呢？联合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接枝一同生长。什么呢？基督的死就是谦卑舍己的死，不是那个十字架上的死，那我们也没有份，对不对？基督的死的形状呢，基督来到地上呢，就是谦卑舍己，我们说舍己的死。基督徒的道路呢，就是舍己生命才会成长。基督的道路是根据舍己的，什么时候舍己生命就成长？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嘛，哈，我们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啊。这样你们知道吧？罗马书第二章就，这是这样的解释才是正确，因为照着原文解释，照着希腊文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啊，是从这里开始的。好，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讲，然后就算下面呢，这是第几节？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当向罪看自己死的，有没有？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一节解释好了，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看哈、哦，你说我的旧人是死，我在基督里是活的，你说基督在我这个时候一定会让我活出来。这个就把它用在你身上，有没有？当你算自己是死的，圣灵就帮你取用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第十一节的。然后下面呢，就是你要怎么活出来呢？你就继续走奉献的路，继续过奉献的关。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不好？